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非常高兴在节目当中为您请来了一位远客，是远在纽西兰新西兰的王维阳。那么我们先请王维阳先生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王姐您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王维阳。那么我在台湾出生长大，那么在台湾念的是植物，到了美国念了一个博士，是有关于植物病理的，然后在台湾的林业试验所工作了大约10年，然后因缘巧合有机缘移民到了纽西兰，在南半球澳洲旁边的一个小岛国家。那么1996年移民到这里来，在这里住了现在有大概26年，所以时间也相当长。那这大概我简单的介绍自己。
是的，我想听众朋友当中去过纽西兰的人并不太多，包括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去过，所以呢对纽西兰当然充满了一些好奇心。尤其呢我一位朋友他去了之后说，纽西兰跟西雅图很像哎，但是他们就是有数不清的羊。
对纽西兰是一个农牧国家，所以它的羊，目前我记得羊现在大概有3500万头羊，那么牛大概有800多万头牛，所以它的牛跟羊的那个数目都比人口数目多，它现在人口只有大概500万人。所以这个动物大国。
对，牛口比人口多。那么大概重量，可能牛跟羊的重量可能差不多吧，这个800多跟3500多，如果有这个一头七头羊是有七只羊是一头牛的重量的话差不多。
对，他们这里一个英亩的地可以养两头牛，或者是可以养12头羊，所以照这个比例来算。
所以说是就看羊吃草吃的多少了，跟牛比起来，
对，
能够吃1/6。
对。
那么说到了吃草，那我知道羊是很会吃草的，那么不知道您在纽西兰的时候有没有养过羊，它吃你们家的草，还是你只看过羊吃别人家的草或者是牧场的草？
有啊，刚来纽西兰买了一个房子，那么有一个院子，有院子的话呢每一年夏天都要剪草，当时就想说哎呦，养头羊在院子都好，当自动剪草机用。后来发觉这里的那个 City Council 规定住宅区不可以养那些 farm animals， 包括羊啊猪啊牛啊这些都不能养，所以很遗憾。
所以他们不能够当做宠物来养吗？
不可以，在市区不可以，你如果住在乡下可以。
那么在市区里这样子的话，我就有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什么动物才能够当做市区里的宠物来养呢？
一般就是猫啊狗啊，这个最多，几乎家家都有猫或者是狗。那么也有养鸟的，自己家里后院有个鸟笼。其他比较稀奇的动物也有，不过有一个特点是纽西兰没有蛇，整个纽西兰没有任何，没有一条蛇，连动物园里面都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所以在这里不能养蛇。
有其他的爬虫类，但是没有蛇。
它的原生种有一种爬虫类，非常古老的一种像 lizard 蜥蜴一样的动物。那么这是它本身的原生种。那其他种进口的蜥蜴啊、乌龟啊这些也都有，就是没有蛇。
就是没有蛇。那么这是政府规定不能够引进任何的蛇吗？
对，政府有这个规定，另外它本身天然就没有蛇。
对，所以如果蛇引进了以后可能会造成生态的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没有天敌。
对对，他们现在在很多保护区里面设下陷阱啊，然后想要把消灭那个一些野生的老鼠 野猫啊什么这些，那么这些因为它会吃鸟蛋或者是破坏鸟窝，那鸟是纽西兰很大的一个本土天然的一个这个资源，所以他们在保护本土上面做很多的工作。
那么你刚刚说的这些老鼠啊，或者是野猫，它们就不是原生种，是吗？
不是，这是当年从英国移民来的时候，他们船上带来
船上是很多老鼠，这个是我好像有这个印象。
对，老鼠会随着那个缆绳爬上船，然后就跟着船一直到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对，另外一点就是在纽西兰，它70%的动植物都是特有种，也是全世界只有在纽西兰可以看得到，因为它跟澳大利亚大概在7000万年就分开了。分开了之后呢，就它的动植物都跟全世界其他的演化都没有关系，所以它的特有性很强。那个这是在其他国家很少看到的。
那你这么说，我不禁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你自己学的是植物，当你看到了那么多你从前没有看到的植物的时候，你的心里的感觉是很兴奋呢，还是很陌生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呢？当初？
哦，这两种感觉都有，像在，比如说在台湾是亚热带，那么我在台湾学植物的时候，常常爬山，那么看到很多从亚热带到温带，一直甚至到寒带，高山的寒带的气候都有。那么在亚热带可以看到很多的蕨类，到了温带以后呢，大部分都是松柏类的，针叶树。到了高山的寒带呢，就是一些苔藓的这些高冷的地方的植物。在新西兰是南纬大概32度到南纬48度吧，是属于温带的一个寒冷的气候。可是我到这里来之后，发现他们森林里面到处都是蕨类，他们有非常多种的蕨类，这个我就很奇怪，因为蕨类一般是在亚热带、热带的森林里，可是纽西兰的森林里面到处都是蕨类植物。
在西雅图，蕨类也很多呀，我们家院子里就有不少。
对，西雅图也算是温带的，对。
对，说到这个西雅图温带，其实我在跟王维阳在节目之前聊的时候，他说的天气，他们那儿的天气，我觉得跟西雅图也是相当接近的，除了这个冬天、夏天是反过来之外，他们的季节变化跟西雅图好像很接近，就气候相当的温和。
对对，我相信海岛国家的关系，西雅图也非常靠近海，所以这跟海的那个对气候的影响有
海
关。
洋调节的这个气
对，了
候。
解，对。
那么你说小岛，事实上我觉得纽西兰并不是一个很小的岛，当然跟澳大利亚那个大岛是不太能比，但是它的大小大概有多大呢？
纽西兰的话，我们通常讲纽西兰有南北两个岛，现在有一个说法说纽西兰还有一个西岛，叫做澳大利亚。那么，南北两个岛呢，大概总共加起来大概是27万平方公里，所以是台湾的7倍半的大。那么北岛大概是，台湾的将近4倍大，南岛大概是4倍半，所以南岛比较大一点。所以这两个岛加起来，
所
可
以
是它
基本
人口
上，
只有500万，所以相当的少。
对，基本上这两个岛的大小没有差很多，但是人口的数目倒是很不一样了。
对，人口大部分都在北岛，北岛的商业啦比较发达，农牧业也很多。南岛的话大概只有100万人，所以大概1/5的人在南岛。那么主要是以牧业啦、林业啦，还有一些观光业为主。
那么，请问你是住在南岛还是北岛呢？从你的职业看来，你似乎应该在南岛。
我住在北岛，它的那个经济林。就是说，砍了树不卖钱的这种经济林，主要是在北岛，因为
哦，
北
所
岛
以
气
并
候
不
比
是
较温和，
原始森林那种，是吗？
不是原始森，南岛的原始森林多。那么，他们的这个商业林主要是一半内销，一半外销，现在是中国最大的那个木材的输出国。所以，
所以
所以
中
我因
国
为工作的关
从新西
系，
兰进口很多的木材，
对对，进口一年大概要进口到3000万立方的木材到中国去。
对，那么就是说到这个木材的话，就变成你们要造林了。如果说这个树木已经越来越少，因为不断的砍伐呀，这就是商业的那种感觉。
对，他们在大概 2020年左右，他们做出一个结论，因为到在那之前，他们都是砍天然林。你现在有很好的天然林的木头，多半是罗汉松科的，像纽西兰贝壳杉呐，还有一些其他的树种都是非常好的木头。可是他们发觉，如果继续这么砍下去的话，就木头砍就砍没了，纽西兰的木材资源就没了。所以在1920年的时候，他们做了很大的大规模的试验，拿全世界的树来做比较，然后发觉种美国。西海岸的一种树种叫福士松 （Pinus radiata），它的经济效益最高，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在纽西兰就大面积的造林造这个福士松，然后他们就把天然林跟人工林分开，天然林是完全不能砍的，那么人工林的话，你自己造林，你自己砍自己卖，他们政府不管，所以他们现在有这个分别。然后我来了以后，我是住在 Rotorua，在北岛的。大概中间的地方，那这里是纽西兰的林业中心。那我工作的公司就在一个林业公司里面。那么我负责的项目就是造林的最前面这一段，生产这个树木的种子，然后拿这个种子去育苗，然后育了苗，拿到森林里面去造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照片，就是你在育苗，已经种子变成了树苗，就发芽了以后的情况。
对。
然后呢，就越长越大。
对，
那么到多长的时间之后，可以再有新的种子，就是这棵小小树苗，你们的种子是从小树苗慢慢的长大了以后来收集呢，还是说用其他的方式去制造种子？
这个是我管理的一个采种园，在南岛的北边，在海边。那这个是都是福射松，然后这个福射松都是经过遗传改良的，经过了大概70年的遗传改良，它长得比较快，树比较直，然后木材品质比较好。那么我们把这些树呢拿来配种，然后生产出遗传更好的种子，然后用这个种子来育苗，所以它可以提高这个森林的这个品质。那这个树种下去大概25到30年就可以砍了。
那么你在那边住了26年，所以你刚刚去的时候种下的树，现在已经可以砍了。
对，我刚刚到纽西兰的时候，因为在林业公司工作，所以有些内幕消息，知道哪里的森林造得比较好，所以我就自己去买了一块，也在北岛买了一块森林。那个时候是1994年造林的，那么从去年开始已经开始砍了，所以
那
现
你
在经过了20多
这个是
年。
在南岛，就是你的工作上的这一块是在南岛，你自己买的是在北岛。
对，这个采种园是在南岛的原因，是因为在这里比较适合种这个就生产种子。做这个采种园的那个地理位置最好的地方就是跟着葡萄园走。纽西兰的酒业很发达，所以到处都有葡萄园。那葡萄园选的地方就是适合最适合我们种生产种子的地方，所以我们都跟着葡萄园走。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葡萄的这个树的大小跟你们做的这种木材，需要木材这种树的品种啊、大小啊，都截然不同。为什么会需要的？就是好像环境很接近了。
气候原因。那个葡萄种葡萄的话，他们要土壤很贫瘠，气候很干燥，然后每天都是大太阳照着。那么原因是因为这样子，他们种葡萄的人可以控制它的每天的，就是灌溉的水量，还有他们灌溉的肥料，它可以完全人工控制，可以种出品质最好的葡萄。如果它整天下雨就不行了，你的葡萄就是水唧唧的，不甜了。
对，
那
所以
种
就
那。
是说，它是从零开始，它这样子的控制它的环
对，
境。
它可以完全人工控制。那么种我们种树也是一样，我们希望它产生种子，所以希望它干。它受到了这个环境压力，它就想拼命开花结果。这样子，我们种子的生产可以量可以增加，然后我们可以调控它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比较多的水和灌溉，用这种方式来调控。
那也就是说，它在它的生命过程中，或者说在一年当中，它这个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你们都非常清楚，就什么时候给它提
对，
供什么样子的
对。
水分、养分等等。
对，因为气候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么只有在这些条件之下，我们可以控制它。
但是我刚刚也听你说，就是在这个条件非常不好的情况之下，会逼迫他们，或者是促使他们赶快开花结种子。所
对，
以也并不是给他们最好的营养、最好的环境，而是最适合你们需要的这种环境跟那养分啊、水分等等，是吧？
对对对，就像俗话说的"穷家孩子多"嘛，一样的道理。
所以，那么在我们一般家里头养花，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催我们的花这么开呢？就是说，你不要给它太好的肥料啊，太多的水分啊，它反而容易开花呢？
在台湾的话，台湾的那个种花花卉跟那个蔬果非常有名。台湾主要是用光调节，因为那个一些像这种阔叶植物，它的那个开花是跟光线的周期长短有关系。所以在台湾里面，如果坐火车往中南部开，尤其是在晚上，你常常可以看到到处都是亮的，就是因为他们用光来调节这个花期，不是用养分跟水
那你刚刚提到了另外一个名词，就是阔叶的，就是阔叶植物，它可以用光照来调节它的开花。那
对，
在松柏就是针叶类的，就不能够用光照，而要用你刚刚说的是养分跟水分了。
也可以，不过很少人这么做，
那么当
因为
然
它周
了，
期太长。对，
对，而且叶子的表面积看起来是大小相差很多的，那么接受光的这个。光照的这个面积可能就没有那么有效率吧。
对。而且时间有关系，像你种葡萄的话，你一季的葡萄大概3到4个月就可以生产。我们种那个松树的种子大概要3年，所以它的生长期很长。
那么在纽西兰做了这么多年关于植物方面的工作，那你现在听说已经退休了，你会怀念吗？
没有啊，现在可以关注一些其他的植物了，不用只关注一种植物。
所以现在比较多元化了。
对，
那你真的是那20几年来都是关注那一种植物吗？当然，我是指的是工作的时候。
对，在整个纽西兰，它的林业研究就基本上就只关注一种植物，他非常专注，所以他把这种植物辐射松研究得非常透彻。
哦，所以就是倾全国之力来研究这一种植物了。
对，请全国之力来研究，来生产。然后外销这一种植物，
所以这真的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做法了。那
对，
么说到这儿，我们该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等一下广告回来再接着谈。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亚秋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多年的老朋友，他现在住在纽西兰，新西兰。从，我都不知道，大概是时差15个小时之远的地方，是吗？15个小时还是？
对，纽西兰在跨过国际化日线的第一个时区里面，所
所以
以每
呢，
天是第一个看到太阳的。
所以我们这边的晚上11点，他们那边是晚上8点，但是是第二天。
对，隔了一天。
那么你刚刚到纽西兰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比较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因为从北半球到了南半球，又碰到那么多的陌生的植物，你怎么会想到移民到一个这么陌生的地方去呢？
也是因缘凑巧，因为我在台湾是在林业试验所工作，然后刚好我的 内地，我太太的弟弟，他是一个航空公司的那个驾驶员。那他们很多的那个同事都是移民到澳洲或者是纽西兰来居住，因为他们飞机驾驶员有一个特权，就是他们可以坐飞机免费，所以他们就可以到澳洲、纽西兰来探望家人。所以呢，他们我的内地他全家要申请到纽西兰来，那就问我们要不要申请，就说好啊，我们一起申请。可是先申请之前，我们先去看一看，所以就到了纽西兰来玩了一圈，从南岛到北岛整个玩了一圈。那么玩的结果就是爱死了这个地方，这里真漂亮，人真好，主要是人真好。他们这里的人，我来的时候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种族歧视，所以这个是相当难得的。所以当初就觉得说移民这里挺好的。那么办下来之后呢，就到这边来找事。那么幸运的是，这边林业很发达，所以我是学农学林的，所以在这里找事比较容易，所以就带着全家就搬过来了。当然这里是
如
南
鱼
半
得
球，
水了哈。
虽然这是南半球，当然很多地方就很不习惯了。第一个不习惯的就是来这里过第一个圣诞节，所以
这
北半
个
球圣
冰
诞
天
节都
不
是冰
好。
天雪地的，至少在台湾也都挺冷的。到这里圣诞节是穿着短裤到海边去晒太阳，所以这是第一个不习惯。
那圣诞老人穿了那么多衣服，到南半球都热得要脱
对
了。
对对，都热得很惨，你是圣诞老人好可怜，所以这是第一个不习惯，到现在都还不习惯。那季节相反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当然动植物啊什么也都不一样，然后这里的生活习惯是。也不说像美国，也不说像亚洲，它介于像亚洲跟美国之间的那种生活习惯。它是英国来的人多，然后再加上当地的原住民毛利人，所以也有一些生活习惯上的影响。所以在这里慢慢经过多少年的适应下来，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这边的生活习惯啊什么的，所以。不过我因为在美国待过了6年，在那里念书，所以我到现在他们还说我讲话有美国口音。
我知道，听到了南半球的这个英文的口音的时候，我也是会有一点，哎，他们这是在说什么？就有一些特殊的口音，听起来是挺可爱的。
对对，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口音，然后纽西兰的口音跟澳洲又有点不太一样，我们住久了可以听得出来。还有英国来的人讲话也有英国口音，跟这边的口音有点接近，可是又不太一样。所以，这种英语系的这种口音蛮复杂的。
那么，当你说到这个他们那边没有一丝一毫的种族歧视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一点好奇，就是毛利人是原住民，那么来殖民的呢是英国人，那么殖民地就是这个殖民主啊，跟当地的原住民他们是怎么样和谐相处，而且感觉上是没有种族歧视呢？
当然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了。当初那个白人到了纽西兰之后，跟毛利人也多多少少有一些摩擦。那么毛利人比较淳朴，他们比较他们的那个生活习惯，还有他们的个性，其实跟亚洲人、跟亚洲人、台湾人、菲律宾人很像。所以我觉得跟他们毛利人相处反而比较容易，比较容易相处，因为他们第一个，比如说他们很注重家庭，很爱小孩子，然后对事情很多事情都是比较淡然处之。我就看到电视上有人出国去玩，结果护照钱呢全部都被偷光了，记者访问他们，他们还能够开怀大笑，我觉得这个很不容
挺
易。
无所谓的样子，是吗？
对对，他们的心胸很开朗。那么，白人跟毛利人之间多少早年也有点冲突，不过现在他们也在慢慢在修复他们跟这个毛利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毛利人当初白人很多从那个毛利人手中把土地拿走，当初80%的土地都是属于毛利人的，那么白人就用骗或者是用偷的把他们的土地偷走。那么现在他们政府也了解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现在毛利人可以去。跟政府申请说，这个地当初是他们祖先的地，他们可以要回去。那政府如果是私有地，政府会出钱买回去，把它还给毛利人。所以这是政府在跟毛利人修复当初的一些关系。整个来讲，我觉得在纽西兰这方面，不管是政府也好，或者人民也好，都比较有人性。
是在那个不管是什么地方，好像原住民都是比较弱势一点的。 那么听你这个说法呢，当然在纽西兰毛利人也并不是强势的，但是在相对而言他们是受到比较好的尊重啊、照顾啊等等，是吧？
对，他们基本上我觉得至少不能说跟白人一样平等，可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原住民之中，我觉得毛利人是相当受到尊重跟保护的。
那么在纽西兰的人口组成方面，它的这个各种的种族大概的比例又是如何呢？原住民会不会很多呢？
原住民大概占全国人口大概可能不到20%，那么华人现在也越来越多了，大概可能有占到5%的左右的程度左右。在奥克兰的这个大城市华人比较多，其他的话他们叫 Pakeha， 就是所谓的白人的意思，所以他们这里本地就是说那个 Maori 就是毛利人，还有 Pakeha 就是白人。然后另外他们白人跟毛利人通婚的情形很普遍，对对，所以你常常看到
澳洲人通婚的情况是不是也很普遍的？
也很普遍，对，毛利人在这方面很好，所以常常看到有人自称毛利人，怎么看金发蓝眼都不像是毛利人那已经是好几代已经混起来的那个毛利人了。他们只要有1/16的毛利血统就算毛利人。
那么如果是比较 不管是100%或者是1/2这样子的毛利人，他们的特征是不是也很明显呢？
他们的面部比较像台湾的那个原住民，因为有同源的关系，他们最早也是几千年前从原住民那边移民出去的，然后经过太平洋的一些小岛，然后最后落脚在那个纽西兰。不过他们基本上他们的体型比较大，比较壮，面孔比较像台湾的原住民或者是菲律宾的原住民那样子的，比较黑。对，
那么你刚刚说到他们比较壮比较个子高一点，那么跟你比起来呢？
我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
意思是说你也不比他们高大但是并不比他们矮小，
并不比他们矮小，对，所以好处是我在这里买衣服也比较容易
那么我应该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王维阳呢，他并不是非常典型的，至少台湾来的这个毛利人或者是这个纽西兰人的样子，因为他在我记得当初认识他的时候，他好像是有180公分跟100公斤左右。
对对，那个时候我很有名，就是跟每个人讲我的体重是0.1吨呢。
那现在呢？
现在还是差不多，几十年来都没有怎么变，可能矮了一点吧，现在年纪大了缩了一点因为我有北方的血统，我的可能祖辈吧在是蒙古人血统。对
对，我记得你好像说你是察哈尔人。
对，祖籍察哈尔，现在算河北省阳原县，在离现在冬季奥运的张家口不远。
是当初我们地理课本的漠南四省都已经不见了，包括长海在内。
对，
那么我记得你当初在上大学的时候也曾经很想控制体重，那么后来你是用什么方式来控制体重或者是说维持体重呢？
我没有很严格的去控制体重，那么反正大概已经长到底了，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上增加了。
那你如果多吃也不会增加了？
对，有的时候放开怀吃有还是有可能会增加了，不过就是比较小心。然后我发觉这个基因是会遗传的，因为我的儿子他原来是很瘦的人，70多公斤，去了美国念书，大概工作念书的压力大，再加上美国的伙食又好，他现在体型比我还要大。
那我们来看看您儿子的样子。
对，这是在他还在纽西兰念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我们在乐队里面一起吹乐器，他那个时候蛮苗条的，我的体型就比较大。
那么妈妈当然是最娇小最苗条的了。
对，妈妈最娇小的。
那么你对乐器的这个爱好，我在从前认识你的时候并没有印象，你会吹不管是喇叭呀或者是其他的乐器，那是后来到了纽西兰以后才开始的吗？
对，到了纽西兰之后，那个因为小孩子一直都在学音乐嘛，在台湾也在学电子琴，所以到了这边以后，他们有专门教音乐的那个社区的那个学校，所以他们就去学了。学了以后，那个他们学校也办这个成人班，让这些成人也有机会去学一个新的乐器。所以我跟我太太就去报名了。刚开始我太太是学黑管，我是学伸缩喇叭。
是刚刚照片里面你们两位的，就是黑管跟伸缩喇叭，对吧？
对对对，后
那
来
后
觉
来
得
改
伸
变
缩喇
吗？
叭，对不起，
后来有所改变吗？
有后来因为觉得伸缩喇叭那个手背要一直伸缩，所以很累，我后来就改成吹叫做 euphonium，就是中号。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先是看，当然就是看这个伸缩管啊，伸缩喇叭。
对。
这个 trombone 是右手要推拉的是吧？
对，右手要一直推拉，有
然
七
后
个
左
对。
手要一直举着这个喇叭，
对，所以很辛苦。
那大概它有多重呢？
啊，有个4、5公斤重吧。
哇，那也不轻啊！
对，你一直举着是很辛苦。
那么后来就是你们这个乐队的情况，但是我要更近一点看你的乐器啊，这个是你吧？
对对，那个是我，现在后来换成这个叫 euphonium 中号。是我旁边那位，他吹那个低音号 tuba 的小弟弟
啊，所以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 tuba，然后就是
，tuba 对，就
你的这
是
个 euphonium
euphonium
中
小弟弟，对。
号，
那这个只要动指头就行了，所以就比较轻松，而且是抱在身上吹，就没有不吃力了。
所以就是啊，对，就是你们两位都是把这个喇叭抱在身上，不像是你旁边的这两个伸缩喇叭是要举起来，可是
举
好
起
像
来的，对。
它有点扛在肩上的感觉。
对。我们这是一个社区乐队，叫做 Rotorua Symphonic Band。那我们经常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呢，举办音乐会，有时候替就是当地的人来听。这是在一个公园里面，春天，那么天气很好的时候，我们就办一个音乐会，在室外吹给大家听。
对，这个整个的感觉有点像是园游会的样子，还有吃的东西嘛，是不是？
对对对，他们春天都会每个周末都会办这种活动。
那么，在这个，这是另外一个节日，你们还是有这个活动，看起来
对，
是有点像美国的万圣节。
对，这是在纽西兰庆祝万圣节的
这
时候，
是
我
你
们也
吧？被我
对，
找到
那个
了。
是我，戴了一个很夸张的假发，
我曾经有一年也戴了一个很夸张的、有点这个感觉的假发，万圣节。所以这是你们乐队的活动。
对，对。
那么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入这个乐队？到了现在退休了，是不是还在继续的参加这个乐队呢？
我加入乐队是在2001年的时候，所以到现在已经要超过20年了。
哇！
对，那现在还是每个礼拜三都会去乐队练习，然后有表演，我们也会去参加表演。
那么你觉得你在纽西兰的这个生活里面，乐队这一个部分是不是一个很有调剂作用的部分？还是你有另外其他的休闲生活也可以调剂你工作工余之暇的这些心情啊、生活啊、活动啊等等？
有在纽西兰，其实平常生活的活动是很多。我参加的主要就是这个乐队，每个礼拜要练习一次，然后也从乐队里面交了很多的朋友。另外一个活动就是因为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喜欢天文，所以我也参加了本地的所谓的天文社。那么在这里也是天文那个部分有一些朋友，每个月也是聚会一次，讨论一些天文上的一些东西。所以这大概是我在这边两个主要的活动。
那么你
因
提到天文，我觉得很有趣了，因为也跟北半球看到的星星是不太一样的。
哦，对，完全不一样。
我刚刚想到的是地图是反过来的，那么星图是不是也是反过来的呢？
星图也是反过来的，而且在南半球有非常漂亮的一些星座，一些特殊的天体，在北半球是看不见的，然后只有南半球可以看得到。那么星图也都是反过来的。
对，我记得在台湾看到最南边的，好像就是这个所谓的南十字星座了，再往南边就看不见了。
对对，我们这里南十字大概一直都在天上，因为南天极是在我们的上面，所以那个南十字星座绕着那个南极上面转，所以我们几乎永远都看得到南十字星座。
所以就是南天极跟南十字都一直看得到的。
对对，还有大小麦哲伦星云这些都
啊，听起来是非常非常难得看到的。
对，我最喜欢的一个，几乎每次拿出望远镜到院子里去看，都会看的一个叫做 Omega Centauri， 就是一个球状星团。
嗯哼，
那么一个星团里面有大概有超过1000万个星星，可是它整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团状的一个结构，所以从望远镜看上去，尤其是当一个很寒冷的冬夜，那么天空非常的黑，在望远镜里面看上去，这个球状星团就像是一大把的钻石撒在一个黑缎子的上面，真的是漂亮璀璨。
哇，所以它的面就是它的这个撒出来的那个面积挺广的，不像是好像昴宿星团比较集中一点，是吗？
它散气的面积其实也不会，大概差不了多少。面积，这个是大概肉眼唯一可以看得见的一个球状星团。
昴宿星团好像肉眼，
昴宿可以，昴宿是七姐妹嘛？
啊，
七姐妹对，眼睛可以看得到。
对，所以那种感觉就是比较分散嘛，因为可以数得出七颗来，但是你真的是用望远镜一看，那就是数不清的钻石了。
对对对，那是一堆。对，另外讲到那个昴宿星团。毛利人的新年是根据那个昴宿星团七姐妹来定的，
所以听起来他们是从北半球移过去的可能性很高了。
对，可能昴宿星团在他们航海的时候也是做定位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然后他们到了这里之后呢，每年大概是六月七月，当那个七姐妹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的时候，是他们定为一年的新年。
好的，那么我们谈到新年，一会儿呢再接着谈，现在要再进一段广告。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王维扬先生，他呢人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纽西兰，那么也跟我们介绍了很多跟西雅图很不一样的，在一个南半球国度里面他的一些体验，他的一些经验啊，不管是好玩的或者是有一点意外的，所以呢我觉得能够请到王维扬实在是非常开心。
谢谢，
尤其我们是很多年不见的朋友，这次通过 Zoom 可以再见到，也是非常的难得。那么在讲到纽西兰的这个生活方面，我知道我看过一个，在当初我们在Line 里面，我好像看到你一张照片，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条大鱼。请问你喜欢钓鱼吗？
以前儿子在家的时候，常常出去钓鱼。这边我住的这个地方附近有20几个湖，都是淡水湖、火山湖，那么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鳟鱼，彩虹鳟啊，那个 brown trout 这些很多，所以那个时候常常去钓鱼。那时候要去租个船，然后到外面去湖上去钓到这个鳟鱼，那可以拿回家，那就享受一下。或者是呢，到海边去，海边也有很多那个 charter boat 租的那个船，然后带你到海上去钓这些海鱼。那么钓了以后拿回家就可以吃好几天，所以这个时候比较常钓鱼。至于到后来那个儿子离开家之后念书去了，就比较少去钓鱼或者是去海边这些事情，这些活动比较少。
家里人口少，也吃不了那么多鱼了。
对对。
那么还是常常的到户外去游览吗？像这种。
对， 这个照片是离我们这里开车大概1个小时，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做陶波。那这个陶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湖，它的面积大概跟新加坡差不多大。这个
哇！
陶波湖，然后陶波湖只有一个窄窄的出口，就是这个河。从这个河呢，有一个断层，就是形成一个很大的瀑布，叫做胡卡瀑布。
这上
那
面是
么，
有人在观看这个瀑布是吗？
对，上面有
人
个
小
观景
小的，
台，可见人多小，这个瀑布就
啊，
很壮观的，很大，而且水流量非常大。
那么
另
这
外，
个跟这个瀑布有关系吗？
这不是，这是在我们 Rotorua 本地的一个白水漂，它也是一个小瀑布，大概6、6、7公尺高。然后呢，当地有这个旅游活动，你可以坐这个橡皮艇从这个小瀑布上面冲下来，然后顺着这个小河一直冲到前面去，白水漂，弄得你一身湿，很刺激。
那么这个你是在 拍
我是
照，
在旁边
你没有在那个 场
很
所。
安稳的地上照相 我没有做过这个东西，我的体重跟这个好像不太合适
那么这个我是刚想，你人比较大的话卡在里面不会掉出来，那么瘦小的人会不会掉出来
我怕就我翻到船底下之后就翻不回来了，这是一个大问题 对，这是就那个陶波湖，非常大的一个湖。这个湖的一个特点是它的水非常非常干净，基本上你直接到湖边挖起水就可以直接喝，它非常的干净，完全没有污染。
那么当然，纽西兰给我的印象就是因为它隔绝跟很多其他的地方隔绝，你说没有蛇，那也没有很多的其他地方的动物可以到纽西兰来。那
对。
么，但当然问题也就是，那边的人对很多东西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免疫力会比较差一点，所以在。你刚刚说不要引进一些动物，就造成这个生态的问题。那么会不会有一些因为这个交通这么方便，就像我们这个有名的 COVID，那么是不是有一些病在纽西兰是纽西兰的人更容易被感染呢？
基本上是还好，他们这边也是都是打疫苗打得很普遍，小孩子出生也都打疫苗。然后因为他隔离得很远，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这里环境很干净，然后呢紫外线也比较充足，它的紫外线比北半球要高7%，所以这边的主要的因为紫外线的关系，他的皮肤癌比较多，所以他们白人喜欢在外面晒太阳，所以常常晒出皮肤癌出来。至于生病其实很少，我来这里几乎很少生过什么病啊，因为大概是太隔离了，然后人口比较少，所以
对，
大家
地广人稀，接触也比较少，对吧？
接触也比较少，所以不太容易生什么病。他这里当初进来的有一些，当初也是无意之间引进来的一些，现在有一些危害的，当然除了老鼠啊，还有那个像黄鼠狼啊，还有最大的一个危害是从澳洲来的，叫做 possum。我相信美国也有这个动物，有袋鼠。它从澳
就
洲
它
进
的
来
尾
的。
巴上面毛很稀少的那种动物。
对对，它肚子上有个袋子，动作很缓慢，可是它繁殖力很强。那么在新西兰，我说有3500头羊，可是这个 possum 在纽西兰有7000万头。那么
哇！
它对这个原始林会造成蛮大的伤害，所以他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这个 program 在控制这个 possum 的数量，希望把它的数量减少。另外，它也有引进的那个鹿啊、野猪啊什么，在山上也有，所以很多美国人到纽西兰来，尤其是喜欢打猎的，到纽西兰来打猎，因为野猪、野鹿这些在新西兰算是引进的动物，非原生的，所以呢，它算是
被
属于
保护的，
不被保护的动物，所以来这里随便你打。所以这边的那个狩猎的旅游也很发达，很多美国，尤其是一些美国的电影明星啦，或者是 celebrity 之类的，到那个纽西兰来，然后来个3、4天，就坐直升机上山，打个几头鹿，照一些照片回去，很得意。所以这是在纽西兰旅游的一个重点之一。
那么您刚刚讲到这个有袋类，所以在澳洲的袋鼠是非常非常多的，纽西兰也有袋鼠吗？
纽西兰有一种小袋鼠，就叫做 wallaby，一种比较个子比较小的袋鼠也有，在山上野外有时候可以看得到。
就像是这个鸵鸟，是不是纽西兰有比较小的鹦鹉？
对，纽西兰有小鹦鹉，可是纽西兰有一个已经绝种的非常巨大的鸵鸟，他们叫 Moa， 早年大概500-600年前被毛利人吃光了。它是体型大概是
人口很多，
对，它体型大概是一般鸵鸟的3倍大，这也是相当巨大的一种鸟，跑得比较慢，所以毛利人捕杀它很容易。
那么鹦鹉的话就是比较小的，也是有点像鸵鸟的感觉是吧？
鹦鹉有几种像鸡一样的鹦鹉，
就很小了。
对对，像鸡差不多大的，不会飞的，在纽西兰有好几种，那么也都是被保护的这些鸟类。另外有一种在南岛，是世界上唯一的在寒带冰天雪地里面的鹦鹉，叫做 Kia， 绿色的羽毛，可是翅膀打开，翅膀底下是红色的，很漂亮的。然后他们有人评估说，那个 Kia 的聪明智慧是大概是除了灵长类之外智慧最高的，非常非常聪明的鸟。所以在南岛如果出去玩的时候，开自己的车停在这种观光景点，然后就下去看风景，常常就有一群那个 Kia 就飞过来了，把你的那个车窗也给拆了，把你的玻璃也给弄掉了，把你的所有的那个橡皮的那个风圈都给你扯掉。
所以它的这个嘴跟它的脚爪就是很好的工具了，可以拆卸汽车。
对，它对这些可以活动的东西非常感兴趣，看到什么东西能拆到它就拆。
它的目的就是感兴趣，并不是要偷车里的东西是吗？
不是，纯粹好玩。对，
你说到这一点，刚刚我也还要接着问的，就是你刚刚在最前面说在城区里面可以养的宠物有鸟类，那么我就该在想了，鸟类要包括什么？鸡算不算是鸟类呢？那么鹦鹉当然是鸟类了。
对对对，鹦鹉可以，鸡好像可以，后院养几只鸡应该是没有问题，那生产一些鸡蛋。不过我看养鸡的人不多，因为这里的蛋实在是很便宜。
一个畜牧国家，什么样的畜牧产品都很便宜啊。
对，牛奶啦、鸡屎这些。
在纽西兰的牛跟羊都是拿来吃的吗？
牛的话，一大半都是乳牛，生产牛奶啦、奶粉啦、鸡屎这些东西外销的。那么肉牛的话，通常就是如果生下来，如果是公牛的话，就是当肉牛用。母牛的话就是乳牛，那么羊都是一般都是吃的，然后大概主要就是这两类。那么现在也有很多养鹿的，那鹿就是用鹿角可以外销韩国主要是韩国，
对，鹿茸也是
鹿茸
的补品，
对对对，鹿茸外销非常多。
那么当然我知道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采羊毛，要剪羊毛。
对，
那么绵羊剪了羊毛以后吃呢，还是在什么阶段是吃的，什么阶段是剪羊毛的呢？
它羊毛也分，一般普通在北岛养的羊，它的毛比较粗，那羊毛剪下来主要是做地毯，那么通常那个羊毛都送到中国去做成地毯。那么羊大概也是每年都要剪一次，那么在冬天的时候，羊毛最厚的时候剪。我们就问了说，那羊冬天
剪完了就很冷吗？对呀，怎么办呢？
他说羊有一种自然本能，你冬天把它羊毛剪了，它很快就会形成一层脂肪，在一天两天之内就形成一层保护的脂肪，把它保护起来，然后很快的新的羊毛就会长出来，所以羊其实是不怕冷的。
我自己养鸡的经验发现鸡也是不怕冷的。
对对，鸟也不怕冷。那在南岛有那个 Merino 的那个羊毛，那个羊毛就很细，那是做毛衣啊，做纺织品用的。那种羊毛一般在高山上养，它要在很冷的地方。那么那个羊毛剪下来之后呢，主要是外销到意大利做成毛衣啊，做成这些毛织品的东西。另外在纽西兰还发展出了养那个南美的那个Alpaca 那种驼羊。
嗯哼。
长
的毛也是常常拿来做这个毛衣什么的。
对，它的毛也很细，所以也是拿来做毛衣、做毛毯，做比较高级的这种毛制品。不过那个驼羊要2年剪一次毛，它的毛长得比较慢。
所以跟羊比起来，就这个经济效益差了一半了。
对，可是它驼羊毛的价格比羊毛高了不止一倍，所
那
以
他吃
还是
的
划
东
得
西会不会比较便宜一点？
来。
两倍的东西，吃2年。
对，一般国外的观光客到纽西兰来，常常都会买一两床那个驼羊毛的被子带回去。对。
好的，那么因为我们还有一些照片要可以看，所以我很打算再来看一看，这个也是很美丽的风景。
这个是在北岛最北边，叫做 Caprenga，这是一个灯塔，这是它的整个纽西兰最北的一个点。我们那个时候就说要到北岛最北的地方，然后到南岛最南端各个去旅游。所以这一点我们到了，这是整个最北岛的最北端的这一点。从这一点到南岛最南端直线距离大概是2000多公里。
那么，请问在这一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灯塔是在右边，请问哪一边是北边呢？
灯塔的正前面就是北边，
就是我们照片的右边吗？
照片的右边是北边，太平洋，南太平洋，对。
那这就明白了这个照片的。那么另外还有照片，是因为刚才我们在看，对对，在看这个，但是在这个前边还有别的照片。
对，这个很漂亮的日本樱花。
啊。
我住的地方附近，大概走路10分钟可以到的一个公园。每年春天的时候，这里很漂亮。然后呢，纽西兰有一种特殊的鸟叫做 tui，它是一个黑的，像乌鸦一样大的一只鸟。然后它的脖子下面有2个白球，很可爱。那么那个鸟叫 tui，它是吃花蜜的。那么每年春天呢，这个樱花开了，满树的都是那个 tui 鸟在这边吃花蜜，也是一个特殊的景观。
所以它是黑鸟，再挂着2个白铃铛一样。
对对，
我在想，它的这个铃铛里面是不是存蜜的？
照片里面这个是我太太，这个是在我们自己投资买的一个森林，这个是福寿松的森林，这是2018年去看这个森林的时候照的吧，所以这个树是1994年种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树是24年生。所以可以看得到，这个树长得非常快。
是即将可以收成了，砍
对
伐
对，
了。
成林了。那么去年这个树已经开始砍伐下来了，然后砍完之后要重新造林。这个是纽西兰最大的树，它是
应该是在南岛咯，
在北岛，北
是
岛的
吗？
北边。对，这个树只有在北岛的北边有，它是属于纽西兰贝壳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树种。它的木头几乎永远不会腐朽。
就有点这个我们说黑檀什么檀的这种感觉了，是吧？
比较像块木那一类的，很放很久都不会腐烂掉。所以早年他们欧洲还有美洲的那个帆船，在大海里面航行的帆船，都是到纽西兰来砍这种树，它英文名字叫 Kauri，砍这种树的木头去做它的船板，因为它不会腐朽。泡在海里面很久很久都是很好的。然后呢，在大概在就是有这种树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些沼泽地，那个沼泽地底下有埋着有大概几万年前这个树，因为地震啊或者是其他天灾啊，被埋在这个沼泽里头的这些木头，那么他们叫做 swamp kauri。那这个木头呢，现在挖出来了，然后呢打磨出来以后，非常漂亮，有那种油渍的那种光泽，然后
也不
蜜
会
黄
腐朽。
色，永远不会腐。那个木头都已经4、5万年了，还是一样像新的一样，非常漂亮。
哇，那么照片里这棵是相当大的一棵了。
对，这是他们目前保留下来最大的一棵，他们毛利语叫做 Tani Mahuta，也就是巨大的一个树。那么这个树本身它的材积量大概是200立方米。这200立方公尺的木头，如果砍下来的话，是非
就
常
这一棵树就有
这
这
一
么
棵
多，
树，对对，
哇，
非常大的树。
非常惊人的一个这个木材量，就是说能够成材，因为有些树它并不是那么能够成材的。
对，然后这个树还是当年砍剩下来的，因为它太小了，所以都没有砍它。所以你
对，
想
所以就
当
让
年
它
的
继
树，
续长。
当年他们砍走的树有多大？我看到一张他们那个痕迹，就是当年被砍掉那个树留下来的痕迹， 那个树恐怕直径大概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宽，非常巨大的树。我长得也很久，它要长3-4千年。
对，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就到了我们节目要跟听众告别的时候了。今天非常感谢王维扬先生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那么多纽西兰的事情。那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接着聊。那今天就在这儿先跟听众朋友说个晚安了。
好，晚安，也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晚安。
好，晚安。